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来，那么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是一个上帝依照已经为他的子民预备的一个使命。但是2000年来，自从耶稣基督设立教会到如今，这个使命还没有完成。那如果我们看一个图，
Joshua Project 是专门研究未得之民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还有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全世界的人口大概40%是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跟福音绝缘的人，是大概是全世界31%的人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然后另外一个在以德群体当中的非基督徒，那什么是以德群体呢？以德群体的意思就好像中国是一个以德的群体，不要我们时常说啊，中国是一个未得之民，不是，因为有教会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个以德的群体，有门徒的地方就是一个以德的群体。所以在美国是一个以德的群体，欧洲是一个以德的群体，中国是一个以德的群体，但是在这个地方里边，就是有教会的地方，就是好像美国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地方，那当然这个不是基督教国家，不像英国，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有以德之名的地方，但是还有27%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非基督徒是27%，然后挂名的基督徒，什么是挂名的基督徒呢？就是 nominal Christians， 就是意思说他们是文化基督徒。英国很多很多的文化基督徒，他们都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们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他们都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就是基督教咯，所以很自然他们觉得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哦，他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神学当中的一个神的名称吧，他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的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可能一生里边可能去了不知道多少次教会，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总统一样，一年可能去过2-3次教会。那现在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当了总统之后比较多一点去教会。以前他可能是圣诞节去教会，复活节去教会，可能有婚礼去教会，丧礼去教会。但是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他们跟耶稣基督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这类型的基督徒，我们不能靠他能够影响生命，我们不能靠他能够满足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唯一的使命。21%，那如果把这些都加起来的话，表示说全世界有88%的人口是跟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有12%的，全世界12%的人口，他们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委身的意思不光只是单去教堂去参加聚会，这个就是委身的基督徒。可能我们用这个定义，也许有很多人都可以说是委身的基督徒，但对于耶稣基督来讲，委身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愿意满足耶稣心意的那些门徒。如果是这样的话，全世界如果我们就说所有委身去教堂的，委身去参加查经班的，委身去主日学的，委身去参与聚会的，那些人都加起来就是全世界12%的人口是这些人。然后如果这个使命是交托给所有这些委身的基督徒的话，表示说我们要靠全世界12%的人口来改变88%的人口的生命，难不难？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思想一下，那天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为你跟我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牺牲。难道耶稣基督摆上在十字架的那个大爱，然后为我们的缘故被埋葬，然后为我们的缘故复活，要带来的后果 The consequence of Jesus die on the cross 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每个礼拜去教堂吗？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为的缘故就我们叫我们乖乖的每个礼拜去唱唱诗歌，然后读一点圣经，然后就感谢神。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吗？这个就是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后果吗？弟兄姐妹，这个绝对不是。弟兄姐妹，上帝期待的，上帝希望看见的，就是他的教会，就是那些被耶稣的爱所改变的人，去改变别人的生命。 A changed life changes life， 一个被神的灵生命改变的生命，要去改变别人的生命。所以这个基督的信仰，一个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更新的信仰，绝对不能够只是被关在教会的教堂里边的一种信仰。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教会、三自的教会就是做得很好了，因为中央政府告诉你们说，所有宗教必须要在教堂里边进行，在教堂以外不能做任何宣教的活动。然后我们今天不需要，在美国我们不需要有中央政府告诉我们把所有宗教活动都关在教会里头，我们都已经把宗教活动都关在教会里头，我们没有在世界里边去做影响的工作。我们在台湾开了一个大会，2013年开了一个叫全球的CEO 大会，就是所有的基督教的机构啊、神学院啊，甚至有一些大教会的牧师等等，我们都请他们是华府，华府请他们都到台湾，大概100多人啊，130多人，我们在台湾开了一个大会，主题就是一个为什么华人教会200年多还没有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有全球的神学院啊，所有的机构啊，所有差会啊等等的领袖都集中在台湾，然后花了5天的时间，大概4天整天的时间，我们不是在那边听到，因为那些的人都可以讲到，他们不需要在那边听到，他们都知道了，我们不需要再听说啊，我们应该要去做大使命，这一般人都是在尾声做大使命的人。但是我们要回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华人教会没有能够完成耶稣基督所委托给教会的唯一的大使命，特别是华人教会，其他族裔的教会我们不知道，但是华人教会怎么样。然后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我们在讨论，然后讨论的结果呢，我们就在最后一天，我们就集中所有同工的意见，然后很辛苦的，好像上班一样，每天8个小时，我们就在每一个分配在每一个桌子，有大概10个人，每一桌10个人，然后我们其他不同的同工都不认识，我们就整天坐在那边，然后大会就给我们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在那边就讨论，然后就把这个结果找一个数据，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呢，交给大会，然后最后大会呢就宣布说啊，经过我们100多人我们的意见呢，我们就发出说为什么华人教会没能够在过去200多年完成基督耶稣的大使命。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出现问题，当然这个是肯定了，肯定教会出现问题。但是教会出现什么问题？教会出现华人教会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把自己关在教堂的里边，没有去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跟内地会很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谢谢内地会，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哥啊。内地会大概150年，我们只是20多年，所以呢，相比之下呢，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跟内地会来认识。而且呢，内地会的总主任呢是冯医生啊，我是冯牧师，所以我们都是姓冯的。所以呢，有什么时候呢，有的我们弄不清楚怎么样去办差会的话，我们打个电话给冯医生，然后冯医生呢就很帮助我们，然后就介绍一些同工给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就跟他开会等等。有一次呢，我就几年前呢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庆祝内地会150周年，我去参加他们在美国的一个大会，在 Denver 参加他们这个美国里边的美国的内地会的内部会议，所有的他们的宣教士回来，然后他们的同工，然后一同来开会，然后我们就听他们怎么样去带领推动动员教会来做宣教的工作。然后他们的领袖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心里头很感动。他说我们150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很成功建立了很多华人教会，在中国跟亚洲我们建立了很多华人教会。但是有的时候真我很佩服那些外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坦诚啊，我们中国人不会在众人面前说我们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很失败 we fail。 失败在哪里？他说我们很成功的建立了很多华人教会，但是我们失败的地方就是没能够在华人教会当中兴起一个宣教的运动。宣教的运动 is a missional movement。 宣教的运动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宣教的运动不是耶稣基督没有兴趣建立教堂。你看见耶稣3年多的时间有没有建立一个教堂，有没有一个地方里面要建立一个地方，然后说这个地方我们都来聚会。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四处跑，然后就去引起一个门徒训练的运动。难怪今天圣灵的工作在众教会里边，包括在华人教会的里边，都兴起一个 missional movement， 一个 missional discipleship movement， 一个以宣教主导的门徒训练运动，再不是一套的教材，乃是一个运动。所以全球教会面对一个困难。所以刚才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出现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华人教会200多年还没有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第二个问题就是神学院出现问题，神学院出现问题。不要误会了，我们是背着神学院来讲他们的坏话。其实在那边在座的有很多神学院的院长在那边，然后他们都站起来说我们同意，他们同意的神学院出现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是13年的时候，在13年的时候，我们开大会的时候呢，差不多全球的大部分的华人神学院没有宣教科的，没有讲宣教的，很多圣经科，很多神学科目，但是没有一科是讲宣教的。这难怪当毕业出来的传道人、神学生去到教会里边带领教会。那会带领教会做宣教的事情，因为从神学院里边都没有听过，神学院的院长跟神学院的教授都没有谈这一回事，所以肯定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是优先。所以教会为什么出现问题？因为神学院也没有注重宣教的事情。所以从那天开始很多改变了，连在台湾的华神都开始开一个宣教系了，感谢主，有一些改变，因为需要悔改了，华人教会需要悔改，神学院需要悔改，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使命肯定可以成就， 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自己来宣告说，上帝宣告啊，我说因为我是神，你们不要忘记了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上帝，并无别神，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一同来念，我的筹宣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弟兄姐妹，肯定了，上帝说他必成就，但是在前文的时候上帝说我是神，我是上帝，那到底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所跟随的，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什么上帝？或者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是还没信主的，可能是一个悟道的朋友，悟道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基督教所相信的神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创出来的神，是神自己向我们小玉告诉我们，宣告给我们知道他是谁。所以不要用我们的 preconceived notion， 让我们以前认为的，我们把我们的宗教的包袱带进了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宗教包袱，我们把我们认为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带进这个信仰里边，以致弄到我们以为我们跟随的神跟别的宗教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说，并无别神，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个神，而且没有能比我的，没有能比我的。他是什么一个神？那如果我们认定了、了解了、认识了神是谁的话，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改变。使命一定成功，因为住在我们里边的神是一个积极的投入他使命的神。为什么？近代神学家用一个拉丁文讲了一句话 Missio Dei 就是 mission 宣教， Dei 就是神， Missio Dei 就是一个使命导引的神。我们的神，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神，有目标的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住在我们中间是谁啊？道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吗？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体吗？也是表示说他就是神，对不对？是我们的神学，千万不要误会啊！好，不要弄错，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那位第一个宣教士，离开天上的荣华，我们用荣华其实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不能够完全描写天堂的那个情况，只是说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进入人类的历史，一个很低很低的，相比天的话地是很低很低，进入人类中间，让我们知道神是谁，住在我们中间，彰显他是谁。所以宣教是第一件事最重要的，而说我鼓励我们的宣教士们，第一件事你到一个工厂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活出你的信仰来，让你那些从没听过福音的人看到你，就看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用这个方法进入人类中间，然后给我们看见他是谁。那知道呢 ？Mission 跟 Mission 是有分别的哈。我们研究宣教的人，我们说宣教单数的宣教啊 ，Singular Mission 是描写神的属性，因为上帝只有一个 Mission。上帝没有很多 missions 是用来描写我们的事工，我们很多事工，教会的 missions， 教会有很多事工，双数的、众数的。那么单数是描写神的属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见上帝的唯一的使命就是什么呀？在那个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刚才讲得很清楚，他的使命，他的愿意看见的，也可以说他的天国梦 就是有一天各国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就是神唯一的使命，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我告诉你，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只有告诉我们，宣告给我们知道，上帝唯一的使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愿意万国万民都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神的使命就代表了我们属他的身份。请问你一个很简单的神学，你信了耶稣的人，请问你，神现在在哪里？圣灵在哪里？对不对？住在你里边，住在你心中，表示说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是神，不要误会，我们不是神，但是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他，所以耶稣基督差派圣灵进入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代表是什么？是代表了那个住在我们里边的神。如果神的唯一使命是宣教的话，愿意万国万民都来到他的面前的话，难道这个不是你的存在的意义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不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跟我谈说我在本地做宣教可不可以，我在外地做宣教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到非洲做华人事工，你不要跟我谈要做什么工作，这个对我来讲是次重要，最重要就是你代表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普世的人归主都成为你存在的目标。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这个就变成我们的 new identity， 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那个身份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宣教士，也许你不是一个宣教士，但是肯定你是一个宣教人。当你重新得救之后，当你有圣灵住在你里边的话，那个使命 missio dei 住在你里边的话，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的生命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向，不跟世人一样，你的生命的方向就是要进入世界里边去改变， transform the world for Christ， 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去改变世界，改变别人的生命，哪怕是一个人，哪怕是一群人，哪怕是一个民族，哪怕是一个国家，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样的话，我们存在不是只是为了吃吃喝喝，而是为了是只是也不是为了要来到教会里边找一个舒服的环境坐下来好好的敬拜上帝，乃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去看见神要使用我们改变别人的生命。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读大使命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从第四八节开始，这个是事实，大使命的经文是从十八节开始，但是很多的教会他们都从十九节开始，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忘记了所以之前必须要读前文的，所以是一个副词，副词是来形容前边的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前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对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于我，所以你们要去。今天华人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完成耶稣基督大使命，发生原因发生在第十八节没有发生，十八节不发生，十九节绝对不可能。因为为什么我要去？你要去满足大使命，是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是主啊，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啊。什么是主啊？我们已经忘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个主仆的关系，我们主仆的关系就是八个小时，每天八个小时，你是老板，我是仆人， 我替你打工半个小时，完了之后我回家，就我自己做仆人主人。但在那个时代，主人的意思就是你的生命在于他，你的生命属于他，不是属于你的，这个我们绝对不懂。所以今天如果主权出现问题，大使命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你不看他为主，你是挂那个牌子在你的家，基督是我家之主，只是挂一个牌子而已，但是他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吗？他真的是你家的主吗？你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耶稣呢？买新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耶稣呢？你投资你的生命，上帝给你各样的丰富，你的经济、你的时间、你的才能等等一切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耶稣基督，我应该怎么样投资我的生命呢？主权不发生，后边所讲的都出现问题。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就是使命不必会成就，是因为住在我们里边的神要塑造我们的视野 ，our vision， 所以 visio dei 是一个放眼万民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能看见的神，要为我们的神不是瞎眼的，我们的神是能够看见，而且他看的方法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在另外一段大使命的经文是马可福音，比较短一点，但是很有意思。这个马可福音的大使命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留意在这后边写得很清楚，万民原文做凡受造的。那我就做了一个研究，我就问不同的人，看不同的翻译本，我就发现只有和合本是用万民的翻译成为万民的，其他都直接的翻译成为凡受造。然后看原文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没有用万民这个字。那要知道马来福音的时候用你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在那边所用的词跟在马可福音是完全另外一个字。马可福音的用的词是很明显是 creatures。 那么我在缅甸教神学的时候，是缅甸的学生，他们都不懂中文的，我就用英文来教神学，然后就翻译成为缅甸话。然后就问那些缅甸的神学生，我请你读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那个字，大家都读出来，然后我问他那个字啊，传福音给什么听？他就说 creatures， 凡受造的。那当然我完全明白，翻译圣经的人因为不愿意读圣经的人误会了，什么意思啊？耶稣讲什么传福音给啊所有凡受造的？难道耶稣基督要我们传福音给猫狗听吗？凡受造的。难道耶稣基督要我们传福音给鱼听吗？要什么东西他造的东西都应该要传福音给他们听吗？所以因为担心我们读经的人不明白，所以他干脆就把它翻译成为万民，因为这个是里边的意思，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讲猫狗。但是为什么耶稣选择使用这一个字，不用万民这个字？那我们今天听不懂，但是当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完全听得懂，因为对犹太人来讲，除了犹太人以外都是外邦人，对不对？ Gentiles， 外邦人就好像猫狗一样不洁净了，你听得明白吗？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宣告的时候，他说你要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就是你认为是不洁的，你认为那些不是人的，那些不洁的外邦人，你都要传福音给他们听。啊，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啊，那些犹太人太过分了嘛，太过分了，把人不看为人，都看为动物。哎，我们中国人都差不多，特别是我们广东人。我们广东人就是除了中国人是人，其他都是鬼，日本鬼子、洋鬼子都是鬼了。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跟我们讲的说传福音给鬼听，后边的人就奇怪呢，为什么要传福音给鬼听呢？完全不明白，但是我们完全明白，对不对？ 啊，我知道耶稣就是讲的，就是所有的非华人呢都应该传福音给他听。那这个就是当时候耶稣基督要求特别使用这个字，是表明犹太人跟中国人很相似，都有这个民族的很民族的宗主义。如果犹太人不突破这个民族的主义的话，绝对教会不能把福音传到万邦。你看耶稣基督说，在撒玛利亚的地方，他跟一个妓女传了福音之后，这个妓女回到村子里边，然后就告诉那些村子里边的人说，啊，我遇到了一个夫子，他就是弥赛亚，来，我们要看我们的救主。然后他们就出去，然后那个时候呢，门徒就买了食物回来，然后就给他的父子吃。然后耶稣基督，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你哪里有食物？然后耶稣就宣告说，你们岂不说，那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不是四个月，举目向天，观看，看，行，看，庄稼已经熟了。啊，如果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庄稼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四个月，看见那个肚田都是绿油油的那些肚米的还没成熟的植物，绿色的一片地，绿色的一片，哪有发白的？原文是做发白的，哪有发白？耶稣告诉门徒说，你看 Behold， 你看，庄稼已经熟了，发白了，我们看不清，看不懂，看不懂。门徒当时也看，肯定看了，因为夫子说你们看，他们就看，庄稼已经熟了，哪里熟？发白，哪里发白？他看不见，原来从村子里面出来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服装是这样。什么时候他遇见那个妇人？耶稣遇见那个妇人是中午的时候，是不是？是最日头最猛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服装呢，就是有一个斗篷，到很热的时候都带着一个斗篷，而且他们的颜色不是这个黑色的颜色，都是浅色的颜色，都是白色的颜色，所以他们带着一个白色的斗篷都跑出来了。因为这么中午时分要跑出了一个整棚要看救主的话，他们都太晒了，所以他们都带着一个斗篷出去。所以在绿色的草或者绿色的稻米的上边，就有一大群人从村子里边都走出来了，都带着到白色的斗篷，在远远看着就好像是什么，那个都发白了，都发白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门徒看不清楚，看不见，他们说哪里有发白？他们看不见耶稣所指的就是那些从村子里边出来带着白色斗篷的那一大群人，走过稻田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一群人。耶稣看见的，今天教会也没有看见。为什么当时候门徒不看见？为什么没有看见上帝要看见？是因为 preoccupation 有限制，就是 preoccupy。 当时的门徒 preoccupy 给一些东西，现在他们的已经占据了他们的思想，占据了什么？占据了他们的思想。饿了，买食物回来了，他们都饿了，被食物的需要占据了他们的思想，也是影响了他们的视野，所以他们看不到。给我们的需要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以致我们再看不到上帝要我们看的东西。今天是今天教会华人教会的问题，我们都是一个 need driven， 都是很需要主导的，不是使命主导的教会。我们都谈我们的需要， 去祷告会的时候，最主要祷告的是什么？我们的需要。你看看你的祷告单里面有多少是为了需要来祷告。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好像外邦人一样，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需要是知道的，你还没有祷告以前，上帝已经知道你的需要，哪里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来为你们的需要来祷告，反而花多一点时间为全世界都尊上帝的名为圣这一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今天看不见，好像当天的门徒看不见，原来已经发白了。你记住一件事情，神永远是一个主动的起创者，而且上帝是很紧张关系的，很珍惜关系的。所以上帝愿意我们在我们的周围，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学去建立和好的关系，然后让他们看见神是谁。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必须要突破种族主义，不再要说我只传福音给华人听。这个也是华传需要在神的面前被提醒的地方，从华民要进到万民，华民要进入万民，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知道在你们中间有很多家庭，如果你愿意带你的孩子们去参与短宣的话，非洲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等一下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详细一点讲非洲啊。我们中国祖国已经向非洲啊伸出他的手啊，一带一路已经走向非洲，但是我们现在在非洲开始了非洲人的事工，这个是柬埔寨的事工，都是你的家庭可以一起去的。泰国的事工，都有孩子的事工，还有墨西哥靠近你们的啊，不是墨西哥边境的地方，乃是墨西哥城啊里边的儿童施工。我们在墨西哥城里边的贫民区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是很大很大，大到你看不见尽头的，很多都是贫民。所以那边呢，很多的孩子们一天难得吃一顿饭。所以有很多需要在那边，所以我欢迎你们，不要只是想啊，我要去中国。当然，中国骨肉之亲，信主是肯定我们的心愿意看见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摸着上帝的心意。你被带来美国不是偶然，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是上帝把你带进来，上帝把你带到美国来，给你有一个另外一个文化在接触。有另外一个语言的能力，难道就是我们就在这里做华人施工吗？难道不是上帝把你们带出来，是为了叫你们完成他的心意，做万民的施工吗？思想一下。最后，使命必成，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是教会，是要教会每天建立门徒。我们都认识这个字 ，verbum dei。道成肉身的神，神是说话的神。那刚才说神是一个宣教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能看的神，但是他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不一样。 OK， 我们今天要看上帝要我们看的东西。然后第三就是他是一个说话的神啊 verbum 话语带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能够讲话的神，是因为他讲话，所以我们有圣经。所以，但是问题就是，他不光只是一个话语，就是留给我们一些文字的一个神，他是把道、把话语变成了生命，把话语变成了生命，然后要我们跟随他来成就。那我在我们大使命经文里边，我给你们 highlight 有三个叫 副词。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啊，英文也是一样，英文跟希腊文啊相似，所以呢希腊文里边也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里边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啊，其他好像这动词都不是动词，是来形容这个主要动词的副词，听得明白吗？所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大使命经文里边啊，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这个主要的动词就没有别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就是主要的动词。所以这个也是教会的，应该是教会的目的。我听你们刚才背诵的你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里边也包括里边，就是叫别人的生命被改变，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为你们感恩。那这个是对的，那么怎么样去做呢？那形容了后边的没问题，替他们洗洗，这个是明白了啊。洗礼就是叫一个人变成一个门徒的其中一个啊一件事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教训他们遵守啊，这个也是一个形容，怎么样去叫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那这个我们都很容易去了解。困难的地方就是去这个字，去这个字。那很多时候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把这个去变成一个很主要讲宣教的关键字眼，而其实那个去的字不是主要动词。为什么一个去忽然间变成一个主要动词？是因为翻译英文圣经的时候呢英文圣经是因为把那个原文圣经把它翻译的好，好是什么？好的英文圣经，所以就加了一个在原文里边没有的字。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加了什么字 ？And 那个 and 全不存在的，不存在的话，你加了进去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就变成有两个主要动词。Go and make disciples， 这变成不然间是两个主要动词，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强讲，所以读经的时候要小心，翻译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为什么要神学院里面要读原文？是因为要比较比较，到底你现在翻译的跟原文是不是一样？那原文里面没有 and 哦，如果没有 and 的话，就不要加进去。但是加了进去说，历代以来几百年，我们都认为去 and。Make disciple 就是宣教，宣教必须要去。那没错，宣教肯定要去。但是你们都坐在这里啊，你们都坐在这里，99%的都坐在这里啊，你们没有去啊，这变成我们有一个内疚了。你可能没有内疚，可能你麻木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是去是一个耶稣基督期待的话，去是我们做大使命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话，那么你们不去就是不对咯。所以这个去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最终要求我们做的？那当然我们研究这个不简单的事，那时间不够啊，我也不是在这里解经。那这个去当时候耶稣用的是一个叫 perfect participle，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完成式。去当时候的夫子当用一个完成式的话，表示说后边的这件事情你是特别要留意做。所以这个去的意思是用来描写下边这个动词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用一个 perfect tense 或者是用 perfect participle 来描写这个字。但是另外一个情况我们也需要留意的，就是研究这个去，这个 go 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很有意思。我自己要做一些研究啊，这个是很久以前，哈哈，这个是大概是30多年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去，然后跟着信约教授来交流的时候，他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那个去呢，其实呢在原文里边呢，这个 go 呢是一个 dynamic word 啊，其实今天你要找出那个原委是完全没问题， Google 就可以帮助你了，去 Google 找一个 go， 然后就 Greek go， 然后就找出那个 Greek go， 然后就去那个 Google 找 Greek go 的 dictionary， 然后就一大堆的解释这个 go 是什么意思就出来了啊。所以叫你自己回去，不要听单听我讲的，你自己去研究研究一下。那这个去的人来了有很多意思的 go 这个字啊 dynamic，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我选择这个翻译是对的地方，就是 go 就是在你每天的日程里边，我每天都 go， 你不 go 你就死掉了，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你生命一起来就干活去了，你干活去的就是 go， 听得明白吗？每天都 go， every day go， 当有生命气力的力气的时候，我们都 go， 我们去干活，我们去生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十万名做我的门徒。Oh, that makes sense。这个就代表说，不是为了全教会里边1%的人蒙召去外邦做宣教工作的宣教士，乃是大使命是给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完成的使命。但是要留意，不单只用宣讲来传福音，更要活出福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留给我们一个榜样嘛？后现代人 postmodernist 后现代人最紧张的、最流行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 challenge authority？ 为什么他们好像很反叛的？什么都问 why not？你的孩子们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他们反叛是，他们因为看见你讲一套做一套，那么你讲的很好听，但是你没有做活出来，他们就没兴趣听下去了。加拿大华府做了一个全加拿大的一个研究，一个问题，他们花了很多钱，从西岸到东岸。做了所有教会很多教会的研究，就是找出为什么华人教会的下一代不回来下一华人教会。 Wh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hinese church do not come back to the Chinese church？ 为什么华人教会出现断层的现象？断层的意思就是越来越老化，在教会里边的已经老化了，回天家去了。那么年幼的还没出去读大学的留在，所以老的跟嫩的在那边，但中间的没有，这个断层了。断层的现象是大部分华人教会的现象，不光只是美国的教会，那么加拿大也是一样。所以他们也说研究，然后研究的结果怎么样？这个是第一的理由，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华人教会？因为华人教会讲一套做一套。讲到刚才唱诗歌的时候，你啊你，我回应上帝的呼召，我愿意活出耶稣基督，你是我生命的一切。真的吗？你回家的时候，你的孩子们都看得很清楚，不是真的，只是唱歌而已。然后孩子们问那些爸妈，诶，你刚才唱得这么热忱，但是好像你没有啊。哎，这个是教会里边讲的话，孩子们不要问。那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不问没问题，他就说哦不问。然后年长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就问为什么不。然后有一天他们说我要去做短宣，他说去什么？花什么钱做这些事情没意义，去什么？好好读书。然后读书毕业之后，那些年轻人说，爸妈，我要回应上帝的呼召，你和你，我在这里，我现在要做宣教。不可能，我移民为了你的教育的缘故来到美国这么好的地方，你读了这么多书，你拿到你的博士学位，你告诉我现在做穷全道做宣教去筹款，绝对不可能。这个就是假冒为善，在教堂里边讲一套，回家活出另外一套。不要说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
因为看见很多假冒伪善的话，他们也不愿意来。弟兄姐妹，我不愿意三股教会的弟兄姐妹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认识你们，千万不要误会，你们传道人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们的情话， OK， 绝对不是的，不要误会，我完全不认识你的，只是上帝把我把他的话托付在我心里头，我就讲了，我知道我讲完之后我不会再回来的，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没关系，我已经讲了，有一天你要向上帝叫账，不是我，有一天你要向你的上帝来叫账。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吗？话语是要活出来的，话语是要活在我们中间的，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话才是上帝的话，不能活出来的是理论。我们祖国也有很多理论，但是真正的真理是要活出来的，你的福音要活出来的。不要说啊，我的福音就是神人跟神跟人和好，人跟人和好，但是教会里边打架，讲什么话，什么福音，没有福音可言。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将自己完全投入爱神的热衷当中去爱别人，然后要知得爱的意思不光只是爱你喜欢的那些人，是爱那些仇敌。这种爱，耶稣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样的爱活在你的亲友很困难的，要爱你的阴裸是很困难的，要爱你的不喜欢的同事是很困难的，那些爱那些跟你不一样的邻居是很困难的。这个就是福音嘛，其实不难，是不是？不太难，但是有使命感，要知道你相信的神是一个什么的神，他是一个 missionary， 是一个使命主导的神，他是一个 visionary， 他是有视野万民的神，他是一个 verbumary， 他的话不是只是停留在印刷品当中，不是只在口头上面，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你的话语解开就有力量。你知道这个教会，你从头一天把这个教会造出来，把他们放在山谷的地方。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这个教会这成为山谷很多无论不同族裔的人蒙恩得救的一个渠道，也成为万国万民来到你面前的一个管道。我们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头，帮助这个教会里边的领导们、同工们，他们很清楚知道教会存在只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叫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帮助我们把它活在我们中间，奉耶稣的名求，阿门。